第474集，摩天大楼。余德华身为全国轻工业联合会的副会长，中国服装纺织联合会的会长，在浦江自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招待。目前重新组建香港金鹿集团在内地的投资额已经超过20亿美金，主要涉及轻工业和房地产酒店业，每年都为国家赚取3亿多美金的外汇，走到哪儿自然都是很风光的。引入外商投资也是各地目前主抓的工作，没有一两个外商投资，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在响应改革开放呢？浦江的市委领导在晚宴上发表了欢迎词：
我们今晚相聚在浦江这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资源富集的投资热土上，我仅代表浦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全市人民，对余德华先生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浦江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余德华也做了一番热烈的回应，当场表示愿意捐献500万美金，捐建10所学校。他一直秉承李和的意见，做慈善，只做教育，只有教育才有最大的回报。按照捐资助学的惯例，学校的名字自然要叫余德华实验中学，可是余德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是叫金鹿实验中学吧。目前金鹿投资公司和金鹿集团已经在国内捐建了59所金鹿实验中学。这种捐资助学的力度在国内也算靠前了。据有人不完全统计过，目前金鹿在国内至少捐了有3000万美金。但是捐这么多钱，心痛不痛，只有余德华自己清楚了。大老板说捐，他就得屁颠屁颠地捐着，但是每次找到前呼后拥的感觉后，他也会觉得这钱花得值了，花得好。不过与许多心高气傲真把自己当大爷的港台投资商不同，余德华经常受了李贺的惊吓，因此他就把自己姿态定得特别低，从来不张扬，有求必应，有难必帮。对于别人的言论，他也不急于提出异议，肯定尊重他人。而他的政治觉悟也不低，经常说不能占国家的便宜，不能让国家受损，在相关投资中从来都是主动要求退步，人家白送的地他都不要，甚至还要主动给钱。在相关地块的征迁中，他也本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从来不让人民群众吃亏。低姿态是一种示弱，是对他人权威的肯定。他这番做派自然引得各地领导的好感，口碑自然也不差，都觉得他这人上道有觉悟，用着顺手。10亿美金呢，随着招商引资的工作逐步展开，许多人对金鹿集团和远大集团自然是如雷贯耳。特别是远大集团在香港的救市高调行动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大手笔，大场面，最后一下子掌控了5家上市公司，成为了香港有名的顶级财团。不要说10亿美金，就是到账1亿美金也就是不错了。所有人的反应都在余德华的预料中，投资金额的夸大大家都是习以为常的，一般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人民币说成美元，也就是翻倍。至于翻几倍，主要还是看报出来的数字是不是漂亮。但是令所有人迷糊的是，为什么要投资浦东啊？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现如今也只有一座黄浦江大桥。浦东虽然与繁华的外滩 南京路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发展却远远落后于上海老市区。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间房，交通不便，致使浦东十分的荒凉。余德华说，各位啊，我是替浦江可惜呀。尽管浦江的工业产值、出口创汇、上缴利税等都居全国第一位，但是在这座曾经位居远东第一大都市里，竟然没有一座摩天大楼。机场里没有公共电话，只是牌上没有英文说明。我来的时候发现路口的信号灯还是人工控制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浦东还是大有可为呀。老市区人口拥挤，道路拥堵，已经不适合开发建筑了，所以我们金鹿集团才想着要在浦东开发。他这话说得响亮，来的时候也做了不少的功课，可是心里没底气呀。毕竟他也去浦东看了，到处是民房，到处是荒地农田，这种地方搞开发合适吗？还要建摩天大楼，93层的摩天大楼，这也许是赔本买卖，他余德华会不会成为同行的笑柄啊？他非常的不安，而且很不安。浦江的领导班子连续召开了半个月的决策会议，他们不关心余德华会不会赔钱，他们只在乎他们划算不划算。因为一旦所谓的摩天大楼建起来了，相关的设施配套、道路硬化、拆迁补偿都是需要政府去做的工作。花费的精力先不说，政府也需要赔钱去投资的呀。尽管他们也对着上亿美金的外汇流口水，可是这些钱能不能到账，他们也有怀疑。政府的意见始终还是含糊其辞，总是要研究研究。一个月以后，余德华着急了，已经连续接了李贺7-8通电话。李贺在电话里的意思是不计一切代价拿下。他终于知道这次李贺真的是认真的。余德华一咬牙，跟浦江领导表示，只要卖地给我们就行，道路硬化我们自己做，学校我们自己建，医院我们也自己建，所有的水电配套我们全都自己做，而且1亿美金先行到账作为担保金。余德华灰心丧气地想到，这次是赔定了，赔的是沈道如远大集团的钱和他余德华的名声。这次浦江招商办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坑这么一个厚道的港商，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啊，这以后谁还敢来浦江投资啊？他们拿了一个浦东的地图给余德华，同时又送上一支笔说，哎，来余先生，这个就是说的那个酱油店，你随便划，只要是浦东的位置，要哪块给你哪块。说的那叫一个豪气干云呢。真的是酱油店？余德华得到李贺的要求，建摩天大楼必须在酱油店上面。余德华不知道哪个高人看的风水呀。负责人笑着说，哎，余先生您放心，这几里地只有这一家酱油店。余德华悲愤地在酱油店附近随便画了个圈，气呼呼地说，就这了。负责人尴尬地笑道，这也太小了吧，要不再划大点儿？已经白拿了1亿美金的外汇了，就这么一溜溜的荒地，他们也给不出手啊。他们急切希望余德华多划点儿，好弥补他们的愧疚。做人不能太无耻啊。余德华本着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精神，又狠狠地划了一块地。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么随手一划，划出了半个香港南丫岛的面积。这次负责人高兴了， 事情谈妥之后，余德华就气急败坏地回了香港。他要等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浦江的考察团来香港考察完毕以后，才能举行签字仪式。他现在要做的是在全球招标设计单位，虽然已经有了浦江市政府推荐过来的浦江设计院，但是一家设计院远远不能够解决这么大的工程难题啊。这可是93层的摩天大楼，技术施工难度可是世界级的。目前世界最高大厦是美国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高110层，445米，比100层以上的纽约帝国大厦和世界贸易中心还要高。余德华不无侥幸地想到，110层才花了2亿美金不到，那么93层会不会便宜点啊？可是一想到那么多材料就要进口，他就止不住地叹气。光是工程设备这一项，他都愁得想跳楼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已经在洽谈的建工集团了。李和得了余德华的消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因为从建筑设计到征签需要接近2年的准备期，他觉得这样漫长的日子未免太难熬了。何方给他仔细剪了头发，那你看白头发剪了就能长出新头发了。何方看到他脸颊上已经慢慢的红润起来，高兴得不得了。李和郑重地说，谢谢。何方抚在他面前说，咱俩需要说谢谢啊。李和跟何方说，你回去上班吧，不用管我。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虽然现在李和已经可以说笑，已经可以正常吃饭了，可是他还是放心不下。不用了，我要去浦江了。李和对这种进度很不满意。何方给他洗完头之后，又把茶壶放在他手里，笑着问，去那么远干嘛呀？我要去找他。傻子，他在英国呢。那个不是他，他的媳妇儿不会那么扎心的，而且专门朝他的心窝子里边扎。他的媳妇儿是温柔的、贤惠的、知性的。他的媳妇儿不会让他仰着头的，也不会让他屈膝的。不要说6年，就是10年，他媳妇儿也能包容他。所以现在那个女人肯定不是他媳妇儿，他很肯定。何方轻轻地握着他手说，二和，我们都在变，何必感慨从前呢？也许你希望一直会陪在你身边的人并不会陪你走到最后，也许你觉得不会出现误差的地方却发生问题。我在变，老赵在变，王慧在变，当然他也会变，不变的只有你自己，你知道吗？也许回忆就是一瞬间无法忘却的铭记，而生活还是在一步步地往前走着。李和哆嗦着手，他感觉他握他的手更加紧了。李和笑着说，是啊，都在变。李和摘下头上的发卡说，你看多么漂亮的发卡，8毛钱一个呢，我以前肯定舍不得买，可是现在我敢买了，要是以前我肯定认为现在的我是在败家。人还是我这个人，可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我还怀念以前那些纯洁的不得了的不含一点杂质的同学，可是现在他们有杂质了，因为他们长大了，你明白吗？李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何尝不懂这些道理呢？他只是不甘心，只是不甘心而已。
他媳妇儿怎么可以变呢？怎么可以不爱他呢？怎么可以不在乎他呢？但是李克知道，他已经不是那个他了。他遨游在天空，他已经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会在意李克的感受了。他媳妇儿在大步的朝前走着。而李和一直都是在回忆过去，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回忆过去，所以他走的时候李和是知道的，他没有去阻拦，因为他已经不是他了。可是孩子怎么办呢？想到乖巧的孩子，李和的心都是在滴血的。他不能再听见闺女喊他爸爸了，听不见了。但凡做父亲的，怎么可以轻易舍弃孩子呢？他宁愿自己去死。想到这里，李和止不住地哭了。他捂着脸说：“这些我都知道。”李和不知道重新回去现实不现实。但是但凡有一线希望，他都要试一试。李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马路边梢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看匆匆而过的人流，看麻雀在屋檐上逗留，看小贩和客人讨价还价。这时的风景，有大块的云朵如过江之鲫的人，能看见炮筒子一样的楼，能看见猴屁股斑或斑秃一样的屋顶，自然也看见了鲜活时尚。他果然是活着的。他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是痛的。收拾下行李，李和准备去浦江了。何方也在收拾行李，他也要跟着去。李和说：“你有工作，不耽误你的事情，忙你的吧。”何方笑着说：“你说的，老师没前途，我已经离职了。”何方离职以后，咬着牙把多年的积蓄寄回了老家。那一刻，他才感觉到了轻松。你不必这样子的。李和此时更难受了，他这么多年都假装不知道，可是现在他没办法再装了。何方可是为了他把工作都丢了。他是那么有上进，那么有追求的一个人呢，怎么可以为了自己把追求给丢了呢？何方认真地说：“二和，我愿意。”李和再一次捂着脸，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李和想再停留两天，他希望他能改变主意，他不值得他这样子，真的不值得。可是，刚没等两天，李龙打来了电话。电话里边，李龙是哭着的。李兆坤住院了。李和冷了，乱了，也慌了。在记忆里，李兆坤一直都是活蹦乱跳的，怎么会住院呢？